姊妹的中间，所以呢，我今天想再温习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就是在神的同在，在与主同行这个事上。其实每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很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个人与主同在，然后我怎么个人与主同行，这好像是个人追求他属灵生命的那一个层次。当然这可以说到是你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更紧要的呢，你要想到这是整体，可以说是教会在神的面前的追求。所以我们说到与神同在，而且我们说到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来侍奉，那每一次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留给人的是什么？哦，我常常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我说神啊，今天你让我站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感到很不配，因为这一位这么伟大的神，怎么需要我们这些如虫的人来侍奉他呢？神可以造很多的天使来侍奉他，神可以造更高级的，比人更高级的东西来侍奉他，但是神偏偏爱上我们，所以这一个给我们这一个的权利，也可以说他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感恩，是神抬举了我们，是神高举了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好的能够来侍奉他，是不是？哦，所以我们真是要感恩在神的面前。所以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在海边捡到一两个美丽的贝壳，其实我们知道的还很少很少。你看一个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他所创造所发明的，他想起来不过是在海边的沙滩上，好像一个小孩子捡了这样两个贝壳而已，是吗？而离他又知道的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很多人呢就讲到一个事情，你越懂得多，你自己越怕说我知道，因为你懂得越多，你就感觉到你越不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读了很多书，拿了很多学位，是吧？你越多知识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个知识是无边无际的，我怎么能够识透呢？那何况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么卑微的人，怎么能够来侍奉永生的神呢？我们是何等战惊恐惧，是吧？所以每一次你讲完的时候，负责你每一次在你个人的侍奉的里面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我留给弟兄姊妹的是什么？是留给弟兄姊妹一些知识呢？是留给弟兄姊妹一些道理呢？还是留给弟兄姊妹一些规条让他去遵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是宗教了。当然宗教这个词用得很不好，是吗？啊，那我们可能变成一个宗教，一个死的东西。如果你留给弟兄姊妹是把基督留在人的心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因为基督是万有的，你把它带进基督的里面，他已经得着那个丰富了，不是听你讲多少话，不是你自己用什么办法。所以有些教会呢，他喜欢到处去请名传道人来，我常常警告他们，我说不错，来很好，这些人来传道很好。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一个教会的复试的时候，他们请了远志明来传福音，我听说你们也请远志明来传福音过。那因为名人效应嘛，因为我们登了报纸，我们买了广告，用了很多钱去做这些宣传的工作，本来教会就大，有400多个人，你一买广告怎么样，一下子就容不下去，因为人家一看到报纸，哦，远志明来传福音，哦，他们就各个教会的，甚至教会的带头人把他们教会的那些慕道友都带来听，你一下子你看觉得哎呀很好，人很多一样，啊，远志明一走了，人也跟着走，留下来有多少个呢？你们有没有想到留下来有多少个？ 如果你本教会的弟兄，好像 Adam 啊，还是鲁俊，还是谁，哪一位弟兄上来讲都好，轮到对着四个五个，这四个五个可能就留下来，他不会跟着走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说，你的侍奉要看见那一个有没有价值。如果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真实的，在神的同在中来侍奉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一个侍奉要存到永远，这一个侍奉有价值，这个价值要存到永远，这是我常要讲的。当然我刚才一开头我是讲好像题外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呢要劝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同在中，我们来侍奉。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呢？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只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其实神的同在很实际。我们刚才念了许多的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你知道这一章福音是什么？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因为再过两三天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十四章一开头怎么样说？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神那里有许多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如果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呢，然后我就回来接你们到那里去。那当然门徒听了很不高兴是吗？因为主你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最紧要的。我们今天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你到加利利也好，你到耶利哥也好，你到什么城里面去也好，我们总是跟得很紧的。现在主你要离开我了是吗？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主最好你要走我们跟你一起走是吧？你要去哪里我们跟你一起去，那就最好的。主说不是，我要求父，父呢就赐给你们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就是保惠师，那就是我们说圣灵要赐下来。然后圣灵是什么呢？它是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引到那个真理的里面去。神说，我主耶稣说，我要走，但是我会差遣一位，就是圣灵的保惠师，这一位圣灵的保惠师就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齁、哦、那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说世人不认识他，你们却能认识他？因为圣灵一住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里面就有感觉。所以我常在讲，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信这么多年了，你听过主跟你讲过话没有？你知道神的心意没有？如果没有，你就要回到你里面去，不是外面去找，外面去找是没有用的，你回到里面去，因为圣灵已经住进来了。所以这个叫做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刚才念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那里是怎么样说呢？他说神的恩膏住在我们的里面，凡事上要教导我们。既然是凡事，就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他都要教导我们，不是单单教导我们做一点一滴的事情，是每一件事上都要做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里面，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哦，神的同在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实在，我也是这么样的认识他。那这个当然有一个过程，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圣灵住进来是住在我们哪个地方？不是住在你的头脑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灵，我们这个人啊，有灵魂身体哈、哦。灵里面呢有三个部分，最简单的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良心，一个是自觉，一个是交通。好、哦，这三个方面呢，你要操练。你没有操练呢，你根本不知道圣灵在我里面做什么事。那怎么操练呢？你信了主以后，你良心就要被规范。很多事情呢，以前你的良心不是这样，但是当你信了主的时候，你的良心对罪的感觉很敏锐。如果有一个不对的东西，你里面有感觉。我讲个不好听的哈，对不起，我不是说所有的男人哈、啊，因为有些男人呢，喜欢看女人是吧？在路上喜欢看女孩子，哦、哎呀，这个长得很漂亮，哇，这个很性感，这个怎么样？他喜欢看。当你信了主的时候啊，你眼睛一看，里面会说话，诶，你怎么这样看？ 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是看你的心，不是看你外面去看多少东西的事，是你里面有圣灵告诉你说灰里木看，你不要去看，这个良心神来规范了。以前你看了还不够，走到那边还回过头去看，有没有看过有 男人走在你前面，他回过头来看你，是吗？姊妹们很清楚有这样的事情、哦、现在呢一看里面不平安，里面就告诉你说不要看，这就是圣灵进到我们的良心里面。所以怎么操练呢？他叫你不看你就不看。以前我喜欢看连续剧，整天泡在连续剧里面，从早看到晚，因为没事干嘛，是吗？你就要去看。哎，你信了主以后，你看见连续剧做是在做了，你觉得没有味道，没有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失去了，这是什么？圣灵住在你里面叫你不要去看哦，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圣灵既然叫你不要去看，你就不要去看，你顺服里面的感觉。你越操练，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就越敏锐，敏锐到一个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他操练到很好，他连想要到外面去散步的时候，里面都会告诉他说好不好去，哎呀散步有什么嘛，运动运动，吸吸新鲜空气嘛，那出去有什么不好？哎，很奇妙，圣灵就拦阻他说你坐在里面。所以这都是圣灵做的。当然又举例子有很多，但是你第一个你注意你的良心里面的感觉，当然是说到罪对错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准则很高的，你照着这个准则去做你就好了。哦，连我们说话有的时候你话来到喉咙了，来到这个口里面了，你吞下去你不敢讲，因为里面有禁止，这个话不造就人你不要讲，什么你不讲了，这个话呢讲了以后会生一些争辩、啊、使到弟兄姊妹中间有拦住，不要讲。所以你要学习，第一个是顺从这一方面，这是灵的操练的第一个部分。那知觉怎么操练呢？我们的人很奇妙，我们的人呢比动物高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就是第六感觉。这个第六感觉是说到你对神的话。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人读了圣经，读了很多遍，是吗？有些人也在研究圣经。美国呢有一个神学院是没有神的。什么叫神学院没有神？他不相信有神，但是他有一个神学院。他说我们这是学术研究，我们要把主耶稣的那一些神迹研究出来，究竟圣经有没有错。他觉得发现圣经是错的。他为什么这样发觉圣经是错的呢？他说主耶稣怎么可能在海面走啊，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用一些好像似耳又灰的科学来解释。他说因为那天晚上月光蒙蒙，然后主耶稣呢在那里走的时候，其实是在船上，那个船开得很快，那船因为黑的，海水也是黑的，看不见，就认为主耶稣在海上走。你说这样解释对不对？我们知道不对了，是吧？然后他解释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怎么解释？他说五饼二鱼啊，因为人这么多，所以主耶稣说大家肚子饿了，你们有什么？大家都很自私，偷偷的藏起一些东西不拿出来。结果一个小孩子很简单跑到台上去告诉主耶稣说我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哎呀这些人就受感动。你看这个小孩子都会这样做，我们这些大人怎么自私？哎，不好，大家都拿出来，所以一吃呢就有多了，然后剩下十二个篮子。你看这些神学院在教神学的，确实是害死人的。哦，他自己没有光，他自己走在黑暗里面，所以他瞎子就带瞎子，把一大堆人就领到黑暗的里面去。所以这是错的，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我想你们应该认识一个美国一个神学教授很出名的，叫王守仁弟兄。那王守仁呢，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院的院长，他现在应该是退休了。前两年呢他有一本书，我们是给他帮忙他们打印出来的。他就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好的是他已经信了耶稣，然后又到神学院里面去攻读一个神学博士的时候，他说当年一进去的时候，他说糟糕了，那个神学院是没有神的。结果他就又把这个有神证明出来，他的 博士论文呢，就是一定要把神证明出来。神学院的教授四五个人就在笑他，他说王守仁啊，你早点收掉了你这一个笔。他说你要讲啊，你一定不成功，这个神学院就是没有神的，就是反对神的，你怎么想要来证明有神？难道你比这些教授头脑都大吗？就是你大了，人家也要否决你。那这个王守仁弟兄他有一个很坚定的心，我信神，神就是真的，没有假的。所以他就把圣经的原文，这个希腊原文呢，他读透了，然后他就把他的论文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他说他们全校有八九个很出名的无神论的神学教授就围攻他了，就好，你坐下来，大家来谈，大家来谈。他就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嘛，圣经怎么讲的？所以他一解释的时候，那些教授就没话讲，没话讲了，也不给你毕业，也不给你神学博士。哎，那你不给我神学博士，有两三个教授呢，良心，我们说到良心，他良心就自卑，不行啊，这样不公道哎，他讲的这么样，我们都辩不过他，你还不给他？万一美国是自由的嘛，万一他到那个法院告你，你们这些教授就要炒鱿鱼了，是吗？后来呢，他们几个人商量以后，还是怕，结果就给他一个神学博士。王守仁弟兄就是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成为美国华人神学教授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哦，他是成了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因为把神证明出来，人家否认的，我能够把他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的自觉，自觉就是我们跟神的来往的一个最紧要的机构。原来我们对神的话跟世人一样不懂，你读了一百遍你还是不懂，是吗？有些人反对你也觉得、啊、他这样讲也有道理，你也不能相信、哦、但是当你真的是照着圣灵，他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约翰一十四章那里说他是真理的灵啊，他又把我们引到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只靠着他，我们好好操练。怎么操练？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靠着你的头脑读，你先安静下来，在主的面前，主，我现在要读你的话，你开我里面的眼睛，让我看见。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个什么，里面有光，里面有应时的话，我们叫做瑞玛，有应时的话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自觉的操练。你越操练越操练的时候，这本圣经就成了一本打开来的书，不是一本封闭的书。这是我们自觉方面的操练。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想要懂得很多大道理，我们在实际的里面去认识神的时候，别人有的你没有，你有的别人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别人有的都是知识，都是道理，你没有，你没有很多知识，你没有很多道理，但是别人没有的你却是有。你有什么？你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引导，这个厉害啊，这个带着权柄，这个带着属天的生命，这个能够叫一个人复下来，这个叫我们认识神。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灵里面的操练，第一个是良心，第二个是知觉、哦、第三个就是交通。交通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跟神交通只是祷告而已，不是，到一个时候你可以跟神好像是朋友一样在那里讲话。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我们上次教会也请他来讲，叫做于宏杰弟兄。这个弟兄年轻的时候是跟着一个很出名的弟兄，就是那一个史伯成弟兄。然后呢，当然了，他也跟过这个，有一个姊妹很出名的，就是叫做什么姊妹，也是在台湾的。他们呢比较重视呢，就是说走里面的路。所以这个弟兄很有操练，你看弟兄一讲的时候，他灵就能够释放出来。有些弟兄姊妹就得做供应，他讲一个很简单的事，他就说他认识那一个姊妹的时候，哦，那个姊妹呢，有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到，哎，我们走到那边去，如果主就在那里迎接我们。你看这个姊妹跟主的交通呢是不断的， 很正常的，好像跟朋友一样。他有一个心，就是盼望主的再来，好像我们走到那里主都再来了，那我们就迎接主，多好啊。所以从很多方面你看见，我们跟神的交通不是单单在祷告里面，这个祷告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今天你要学习先与主同在，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服侍神。好，那这是我们讲到个人方面。那整个集体的方面呢，那我们要回到旧约去看见神很奇妙。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神呢就吩咐摩西怎么样，你上到西乃山上来。那当然了，百姓不能上来。那你看见西乃山好像有三个阶段，第一呢，西乃山下都是百姓，西乃山的半山呢是70个长老跟着摩西到了半山，摩西把他放在那里，然后神只呼召摩西跟亚伦上去，所以最后是摩西自己上到上面去。那如果你看这一幅图画呢，是什么？就是至圣所、圣所跟外院，百姓好像在下面是外院，然后呢长老们呢是在圣所里面侍奉，然后至圣所呢就是大祭司亚伦跟摩西在上面。这个你看见是好像是这样，那这是给百姓一个概念。当神降临的时候，山呢就震动，就冒烟，就有雷声的响动，这个雷响啊，这个你就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百姓远远看见就怕了，是吗？因为如果今天地震，你怕不怕？大家怕地震了，然后突然就冒烟了，然后天黑地暗一样就响雷了，那就闪电了。那这是说到神啊，那一个威严的方面，神是何等可畏，何等应该我真的我配得我们来敬拜的那一位。他是一位很严肃的神，神我们不能轻慢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哦，所以我们不能轻慢，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好像这个山整个给这个云彩封住了，那是说到神奥秘的另外一面。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你要侍奉他你不懂，是吗？因为神是一个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哥罗西书里面是这样讲哦，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神是一个奥秘，另外一面是可尊可贵的，他是一个威严的神。另外一面呢，你看见神好像一个奥秘一样。那神又跟我们同在很难，又在同在中怎么侍奉他，我们很难觉得这样很可怕。但是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下去了，然后呢你要造一个什么，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什么呢？这个会幕呢，也就是有外院，有这个圣所、至圣所啊，有一个会幕。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那当然有一个约柜了。约柜里面呢有三样东西哦，一样呢是亚伦发过芽的杖，一样呢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瑙，用金罐子装了一瓶放在里面。然后还有一样是什么？两块花板。就是神用指头写在这个石板上的两个花板，我们常常称为十条诫命，叫做十诫，这三样放在里面。当然这三样呢是预表一个属灵的原则。说到啊，你们看见神怕了，你们看见神这个雷风啊什么啊，这个地震啊，你可怕了。好，神呢要住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来往，所以神呢用一个什么，用一个会幕来跟你们同在。这个会幕当然你要解释，有很多解释哦。但是我们简单讲，这个约柜是一表基督的自己，它里面呢有什么？有发芽的杖，这是说到它复活的权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这是发芽的杖。本来这个杖呢好像一个木头一样，是死的了嘛，锯下来了，它已经没有生命，为什么会发芽、会开花、会结出属性呢？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复活的生命，这是代表哦复活的权柄。因为杖这个杖呢就是权柄，所以这是一样。第二样呢，玛瑙，那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粮食。 所以主耶稣常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你不吃喝主的肉，吃主的血，你就没有主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二样，就是玛拿，属天的粮食。那第三样呢？法榜。那法榜就讲到我们里面是灰的心了。旧约的法榜是写在外面，新约的法榜呢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写哥林多书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法榜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灵，圣灵住进来就把我们规范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以这些都是预表。那神呢有一个愿意，就是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盼望他们呢就在神的这一个同在中，听从这一个越柜的指挥，他们就来侍奉主。这个侍奉就厉害了，越柜到哪里，哪里就要听话了。你知道越柜要叫约旦河水从东到西就断开，以色列人要走干地。这个约柜很厉害啊，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绕城七圈的时候不用打仗，百姓一喊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就倒下去啊！你看，没有炸弹，也没有什么武器，就是靠这个约柜绕这个城，绕一天一圈一圈，一天绕一圈，到了第七天就绕了七次，然后大家一喊，城就倒下去。所以这个约柜呢是什么？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这一个会幕就是说神的同在在中间。但是你知道人啊很难跟着约柜走，你知道吗？当约柜走的时候，他们跟着走，约柜停下来，以色列人在那里就发怨言，是吗？为什么不走快一点？我们快点进迦南不是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圣经记载这个不是我们在看历史看故事，有的时候神引导我们快一点，有的时候神看见我们做得太快了，慢一点，停下来，停下来，安静一下，让你灵里面能够平息下来，认识神了以后再来往前走，一步一步来，不给你走得太快，因为你太快了你没有看见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跟着神来走。如果我们走在神的前面，你还看到神吗？看不见，神给你抛在背后了，是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怎么跟神的同在。这是旧约的故事啊。那旧约的故事还有一个，如果把神的同在拿开呢，这个约柜就变成一个普通的木头了，这些东西就不再神圣了。连圣殿也是这样，你看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怎么样说？主啊，你看这个圣殿多美丽啊，是吗？哦，这个是列国没有的，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有。这个圣殿啊，多这个壮观宏伟，我们有这个圣殿好像是我们的夸耀一样。主耶稣告诉门徒怎么样说？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方场留给你们，将来没有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神的同在一拿开，这个圣殿再大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房子。我们要知道，你不要看圣经是圣的，没错，圣经我们爱，我们爱惜圣经，我们也把圣经看成是神的话，我们完完全全相信，我们很尊重。但是如果神的同在一离开，这本圣经的变成一本字句，没有用。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在大陆出来看见文化大革命哦，哇，当有一天破四旧的时候，把那些偶像铜的木的什么堆在那个广场，那些迷信的东西堆在那里。后来我看见我们的圣经诗歌也摆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们年纪还轻，我们就在那里说，我们的神是真的，怎么跟那些假的摆在一起呢？哎呀，神啊，你现在就地震，还是你现在就响雷，然后呢就把圣经诗歌跟这些偶像呢就分别出来，然后人家就知道你是神嘛，这多好啊，是吗？我们就在那里这样想。等一下红卫兵呢把汽油一泼的时候，一烧，呼，全部烧掉了。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里面所存的都烧掉了，你觉得神究竟在不在啊？如果神在，为什么我们这个圣经也能够烧得掉呢？是吗？好像这个圣经诗歌都给他烧了，那还得了？那我们信的不是空的吗？ 是吧？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这样，而且加上那个年代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们开始就好像有动摇了，好像自己都站不住了。哎呀，这个太可惜了吧，神啊，你为什么不想一下？其实这个啊，跟我们今天在讲主耶稣上十字架一样，你知道吗？主耶稣是神啊，是神，哎，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你本来要救人的，突然给人家先处死，那你这个不是英雄了吗？是吧？你看你要来救人，自己先死，那很多人就说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然后再上去不就好了吗？那周围的人吓死了，一定要信了，是吧？我们都有这种思想，跟我想到圣经诗歌跟那些偶像一起烧掉一样，不是的。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啊，所有的东西就变成一些事物了。今天我们要很小心，特别在教会带头的弟兄姊妹，是吗？你要很小心，你做很多很多的工作都好，你服侍很多都好，你要告诉你自己，究竟我这样做有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这个不过是一些属灵的事情，一些事物而已。我们也唱歌，我们也祷告，我们也什么事都做了，白饼啊，传福音啊，探访啊，什么都做了，收不到效果。为什么？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侍奉就没有用，我们的侍奉就没有价值，就存不到永远。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哈、哦，我们年轻的时候。刚好文化革命后期了，我差不多回城来工作了。那一个年代里面呢，我们回来偷偷摸摸几个人在家里聚会，后来有些人听见，慢慢就多了。那有一天呢，香港剑道神学院有一个教授，他就想来跟我们交通。他一个心态呢，就是说，哎呀，听说里面松了，政策松了一点，听说有家庭教会，我去看一下，好像我是一个神学教授，我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我有很多的真理，我来传一些给大家听。那当然那个年代我们是饥渴慕义，因为连一本圣经都没有，好多人才一本圣经传来传去来读，后来把圣经拆开来一人拿一卷回去读，那个年代是这样，哪有一本好的完整的圣经还没有。那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要进来的时候，当然要通过跟我们熟的人嘛。那通过一个弟兄呢，叫做耶稣雅的，他是跟我们有一点认识，他就通知我们说，喂，有一个这样的弟兄要来跟你们交通。哎呀，我们听得很高兴哦，那个时候听见，哎呀，有一个香港来的弟兄又是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他肯定圣经能够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那我们大家就很紧张，就挤在一起要来听。那个时候刚好六月的天气，天很热很热的时候，在三四四年前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大？一个小小的房间，那屋子都是很小，那你知道太阳很大，白天大家要上班，那怎么办呢？中午那个时候，中午有一段时间是午休啊，那十二点到两点我们聚，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姊妹通来啊，偷偷摸摸通来的时候，心里面就在想，哎呀，天这么热哦，没有今天的空调啊暖气，那我们要去借把风扇，你看穷到连个风扇都买不起，要去借一把风扇吹这两个弟兄，他要跟我们传讲信息，所以你看连个风扇都是借来的。哇，大家坐在地上，那个时候哪里有凳子啊，那有几张凳子也不够坐，来了二三十个人，然后那房子小，楼梯都挤满人了。哇，那这个神学教授来了，跟我们的弟兄偷偷就来了。我说你不要太早来，我们时间是12点到两点，你这个时间来就好。你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刚好又开始的时候他就来了，来了大家就让一条路给他过，那里只有两张凳子给他们两位弟兄坐，他坐下去怎么样？道讲不出来。为什么讲不出来呢？他看见你们这些人这么样的真实的爱主，主的同在就在这里了。我所带来的不过是一些神学的理论，我所带来的不过是一些知识，你们有的呢是神的那一个同在。这个真实呢感动了他，他就讲不出来，当场他就讲不出来。 他本来预备很多的东西，但是他就讲不出来，他给这一个气氛已经感动了。所以哥林多书怎么样说呢？如果主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外面有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岂不脸伏在地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呢？是不是圣经是就是这样记载，神不就在你们中间吗？还用得我来讲是吗？这个是我自己经历的。所以我们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弟兄，一个比我年长，一个比我年幼，我们三个人好像三兄弟一样，天天要见面。你说见面有什么好处？也没有饭吃，也没有情分，但是就是想到，哎呀，三个人在一起很宝贝，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断的，是吗？三个人在一起同心祷告，好像把天都带下来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奇妙，神的同在意在那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能够过去。今天如果神的同在，你们中间突然有人有病了，还是给鬼附了，大家同心合意，主在这里，他是我们自大的医生，他是最大的权柄，没有什么鬼什么病没办法的，一定过去的。这就是神的同在，是吗？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有没有医药？没有医药啊，是吗？神就是这样保守他们，因为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那如果有一天神的同在拿开来呢？你看约柜可以给腓力士人掳去，神自己会负他的责任，你不要想要利用这一个东西，神不给你利用的。所以神可以让这个约柜给掳去，可以让圣殿给外邦人拆掉，可以让罗马人兵登把这个圣殿烧了，把金子刮去了，就是这么奇妙的。所以神的同在有多紧要的。所以主耶稣来到新约的时候，旧约是这样，新约主耶稣来到这里怎么样说？他说他是有真理有恩典，风风茫茫支大帐篷在我们中间。这个帐篷是什么？就是旧约的会幕。主耶稣来了，他本人就是这一个会幕，他本人就是这样，他要在我们中间。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还有一个名字，他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同在的当中，我们这样来服侍他。所以当摩西在旧约里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神一个严肃的吩咐，你要小心，凡是做什么事呢，都要按着山上的那个样式，没有你自己的智慧。你说连一根线，连一个什么，神都要吩咐摩西说你要用什么来系这个帐篷，然后呢以弗的要用什么做的，祭司的袍子又怎么样，这个木头又用夹架木，然后呢还有很多事情神都是一样一样要吩咐。然后他又下山的时候，神就有这一句话，你要小心，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这个一句话是什么？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智慧，没有你人手的厂子，你不要认为我懂我会我做什么。因为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知识嘛，是吗？摩西他是一个建筑师的都有可能，但是不行，你不要照着你自己，你要照着我的吩咐。所以神的同在呢，就是照着神的样式来服侍他。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已经是神的那一个样式。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呢，我们今天操练呢，有一天呢，你要像主。圣经说我们渐渐就像主，你知道啊，这个两夫妻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有什么30年就什么子婚，50年就什么金婚，到了60年就什么壮士婚，还是80年就什么婚，有很多这样，意思就是说你两个人能够从结婚坚持走完这一条路的，那你就是到了那一个高等的东西。那我们不谈哪个，我们说很多人你看见他两公婆有点相似，到特别到老的时候，你看看，哎，他们为什么两夫妻那么相，好像很像一样，是吗？那是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常在一起，慢慢就有很多东西就磨合了嘛。磨合了以后，你就觉得两个人很像，有的时候说话啊，还是脸型啊，还是笑容啊，还是什么，你总是觉得他们两个人很像。我们今天在主的同在中来侍奉主， 因着主跟我们同在一辈子，是吗？你越跟主在一起，你就越像主，就是这样。你越侍奉，你就越像主，这就是山上的样式。哦，你不要靠着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每一件事你都看见这样要做。所以你看见在同在的里面呢，有一个吩咐，神说：好，你下去，摩西你下去，你现在要建造这个会幕，你下去。下去了以后呢，神说他的灵啊已经充满了两个人，一个叫做什么亚和利亚百，一个叫做什么啊，他有两个人呢，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他说要招这两个人来。哦，这两个人呢，他比撒列跟亚和利亚北伯，这两个人呢，就是神要他呢用灵来充满他的。你认为，哎，我可能原来呢，我就是这个工匠，然后呢，神的灵在充满，不是，神的灵先充满他，然后圣经你看给他聪明智慧，然后他能够做会幕的各样东西，能够想出各种的这个花样来。那不是照着他自己，是神的灵充满他。那照着新约的话怎么样说呢？你认识圣灵了，圣灵充满你了，你在那里侍奉了，你就自然就有力量，你就自然有智慧了。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那里，他说我们要选立几七个执事，那选立执事的时候，圣经特别加上一句话，这七个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啊。这一句话很紧要，如果你来服侍主，你要在神的同在中来服侍，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如果没有经过圣灵的充满，你是不能服侍的。所以你看会幕的造成啊，全部都要抹上油，几乎没有一样不抹油的。哦啊，这个祭坛要抹油，桌子要抹油，灯台要抹油，什么都要抹油。这是什么油？就是圣灵，圣灵要充满它，所以才能够在这个一个同在的当中我们来侍奉。所以今天叫做新约的话，我们读了很多，神的灵就是生命，哦，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没有这一个根基，根基错了，你所有的都是归于土壤。所以当你回到启示录那里去看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有什么？他们劳碌，他们辛苦，他们做很多工作，而且他们属灵的程度也很高，能够辨别那些假使徒的犹太人，他能够辨别。但是神有一句话怎么样说呢？你要很小心，哦，他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主耶稣在那里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什么？你要小心，因为你如果呢，你不悔改呢，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把它挪去。这个灯台如果从原处挪去了，那你就变成一个空的教会，里面没有主的同在了嘛。这个灯台就是预表主耶稣自己嘛，主耶稣自己如果拿去了，那你所有的劳碌，你所有的那些都没有用了，都没有用。所以神就警告他们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又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那起初所行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爱主，他们有一个心爱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讲到这里应该够清楚了，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同在的当中来侍奉。神的同在在客观的真理上已经跟我们同在了，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主，是吧？你得救的时候，圣灵已经把我们充满了，圣灵也把我们浸成是一个新体了。哥林多书那里说，我们受浸呢，是受圣灵的浸，浸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这个身体的里面就是主的同在的里面，这是我们客观的真理。那主观的经历呢，需要我们自己去操练，好好在神的面前多多的去操练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好好的去操练呢，可能你这一个灵里面就慢慢呢就不灵敏了啊。圣灵你破灭它呢，圣经说到什么？好像那个热铁烙逛的人，热铁烙逛的铁呢就变成没有感觉了。 是吧？这个心好像热铁烙光，所以我们就是要看见曙光的经历。第一方面，我们要好好操练；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你的操练里面，你的自觉、你的你里面的这一个良心，还有你的交通里面有没有拦阻，有没有这个跟神有没有间隔？如果我们有拦阻、有间隔，我们要把这些除掉。那最短的路呢，当然就是爱，就是以弗所教会所讲的哦，你要把你起初的那个爱心来恢复。我们常常在想，任何事情我们都可能没有亏欠，但是圣经说在爱的里面我们要常感到亏欠。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在爱主的事上，我们常常是很亏欠，我们常常觉得不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了，那我们要把这中间的障碍清理掉，然后我们就很简单，就在主的里面跟主一起所以我想讲到这里呢，我再讲一点教会的侍奉，这是我们个人的悔改，个人的侍奉。那教会呢，因为人多了，所以意见也多，头脑也多，方法也多，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就搞来搞去，就老是定不下来，老是要开会，老是好像要投票，老是要怎么样，好像要面面顾到。圣经里面没有面面顾到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只顾一面，圣灵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做。圣灵是教会最高的权柄，没有任何一个权柄比圣灵再大的。你不能说，哎，我们这里长老啊代表神，长老可以代表神，但是长老也可以落到撒旦的网罗里面去。他不过是个人呐，神用他的时候，他可以代表神；神不用他的时候，这个长老就没有用了。是吗？所以你不要认为啊，我还是个长老，我还是个主任牧师，我还是个什么，你这个行头都没有用。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讲员要上讲台的时候，如果是新到一个地方，那好像今天是 Adam 在这里领会，他就会先介绍，哇，这个人是什么博士，还是什么神学院的什么讲师，还是什么，他就会把一些很大的这些行头就先介绍给你们，好像先给你们有一个我们说什么先声智人的一个感觉，哎呀，这个真厉害，我们要小心听还是怎么样，好像给他，其实这些都没有用，这些不过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一个交通，任何一个道理，一个信息讲出去，人家真正是回去碰到基督的时候，这个有功用，这个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因为你已经得着基督了。所以我记得江守道弟兄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江守道弟兄呢前几年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到一个老弟兄的家里，这个老弟兄我们很认识因为几十年都在一起。他访问他的时候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他江弟兄去到那里就看见他们那里有一些青年人了齁，他就说你们在里面已经几十年没有聚会，我们在外面自由有几十年的聚会，当然你的难处跟我的难处不一样，自由聚会也有难处，不自由聚会也有难处，是吗？这些难处都不一样。但是弟兄呢有一个心呢，就问他们中间的那些青年人，你们怎么得着老弟兄的帮助，你们是怎么样得着帮助的？这些青年人讲什么？不是，哎呀，我们的老弟兄很好啊，很有爱心啊，很关心我们啊，还是我们没有钱他借给我们啊，还是我们没有饭的时候他请我们吃啊，不是讲这些话。这些青年人很简单，他就是讲一个很事实，老弟兄把主耶稣给了我们，把主耶稣介绍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来看老弟兄，我们到这里来我们是来侍奉神。所以我盼望你们今天到教会来，不是听一个很好的道理，不是听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来讲给你们听，是你们来到这里，你们能够碰到基督，能够被基督的灵所充满，这个是你们的福气，这个是你人家拿不掉的，人家抢不走的，这个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永远的价值，是吗？所以你看张弟兄在这外面服侍主那么多年，他今年已经96岁了，是吗？ 他一听里面就很感觉说，对，这条路就是对。所以他后来讲，他后来讲了，跟香港的弟兄姊妹沟通了以后，他们给他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我盼望你们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拿到，哦，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我们的历史和见证。这本书讲什么呢？我们的历史就是侍奉一位永生的神，我们的历史就是要在神的同在当中来侍奉他，来敬拜他，不是在我们的自己来侍奉来敬拜。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教会的见证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这就是教会的那一个意义，存在的意义。不是我这个教会今天有1000人了，1000人没有主，外面的这个俱乐部外面有很多这个组织，几万人都有，是吗？那没有主的同在，你再多的人不过是一堆肉吧，有什么意义呢？是吗？有主的同在，你2-3个人就已经能够把仇敌杀败了。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说到啊，2个人就能够打败多少人，如果3个人就能够打败更多的人，不用多的。所以有主那一个力量，人不怕少。我常常对一些小的教会说，你们不要看见人少，有主的同在要做大事，是吧？要做大事。所以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学习这样来侍奉，一步一步走的时候，这个教会渐渐就成为神所同在的那一个光，同在的那一个见证。外邦人一来，他们看见这真是神的家。所以说到大宰敬谦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显现，哦，神在我们的那被外邦人看见，被天使看见，神就是在你们中间。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见证摆在那里。所以今天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自己个人属灵的情形上好好去操练，在教会的服事上好好回到神的中心里面去，哦，不要回到人的头脑里面去。所以长子同工在一起的时候，不管讨论神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要回到神的话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你知道改教运动是怎么样改教？就是这样改教。因为当时全部是天主教那个黑暗的时代，从第4世纪到16世纪，大概有一段漫长的日子都是在黑暗里面。那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因信称义，不是买赎罪券称义的。他看见这一个以后，他就看见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所有的侍奉不回到圣经的里面，那我们的侍奉就是错误的。神的话是怎么样讲，我们就怎么样做，哦，长老执事同工又怎么样做，你就照着圣经去做就好。因为这里面除了有教训之外，还有榜样。不但有教训，而且还有一个榜样。那什么是榜样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使徒们所做的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有些人他说圣经里面有一些我们好像现在很难遵守，我说哪一些我们很难遵守？他说洗脚嘛，啊，洗脚很难遵守。诶，对啊，圣经有洗脚嘛，是吗？那你现在说哪个盆子进来洗脚，这个地毯等一下全部湿掉了，是吗？还是很难，那又怎么样洗？当然洗脚有洗脚的真理，洗脚是一表属灵的交通，哦，那个以后我们再讲。当然天主教今天有洗脚，你知道吗？你看见教王有的时候在这一年的一次还是什么节我都忘了，他的那教王就拿了一盆水去给那些主教洗脚，哦，那这个洗脚他觉得说我做教王我这么谦卑。当然洗脚有谦卑的一个真理在里面，但是不是照套，哦，我们回到圣经好好祷告，圣灵总是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哦，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回到侍奉的当中。那好不好，我话停在这里，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能够聚在你的家中，因为这是你的殿，这是天的门， 主啊，我们战战兢兢在你的面前，不敢靠着我们自己的意识随便来侍奉，因为当我们看见亚伦两个儿子拿大亚比户他们献上放火的时候，他们就死在你的面前。哦，主啊，在侍奉你的当中，你自己要分别我们，因为你是那一位分别为圣的神。所以主，但愿我们所有的侍奉都看见你亲手的指示，看见你亲口的向我们说话。主，好叫我们长存一个敬畏的心，在你的同在中来侍奉你，叫你的心得着悦叫你的心得着满足，哦，叫我们的侍奉得着你的悦纳。主耶稣，我们恭敬把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上，但愿你施恩连绵，每一次在这些零碎的话语上面，主你自己来吹气，好叫我们得着你自己的供应，得着你自己的启示，叫我们灵里面跟你没有间隔，没有难处。主你败坏仇敌撒旦一切的计谋，因为他要拦阻一个人来得救，一个人信了你以后，他拦阻一个人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主，他常常在我们后面来拖后腿，常常在我们的暗中来试这个火箭过来。主，你是我们的盾牌，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避浪所。主，但愿我们今天晓得怎么回到你的里面，来张扬你自己的容颜，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行在你的光中，恩待这个聚会，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